法国预备对俄罗斯开战，爆料话习近平最后一次阅兵。中共两会维稳升级，多名访民被绑架失踪。专家指白宫考虑选举改变基辅政府。赖毅联袂记者会，政府同企业企喺一齐。经律南韩军事演习 ，KF-16 战机误投弹让15人受伤。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勇。今日系3月7日星期五，下面系详细内容。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号召欧洲准备迎接同俄罗斯嘅战争同支援乌克兰。川普除了再向中共重压10%关税之外，亦都正在重建美国的海上实力。在恐惧中的中共本来最后一步棋就是打台湾转移注意力，但是现在台湾绑定了美国 AI 军工业，同时有传言说习近平今年会阅兵，而且是最后一次阅兵。当地时间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演讲，号召欧洲准备迎接同俄罗斯的战争和支援乌克兰。德国外交部长和德国准总理霍茨都表示了类似的观点。 X 账号 Rainbow7852 6日亦都爆料说，马克龙表示俄罗斯40%的预算用于国防，到了2030年打算增兵300,000，生产坦克4000部。俄罗斯已经成为法国和欧洲的威胁，而这个时候盟友美国就减少了对乌克兰的支持，欧洲需要加强独立性。马克龙表示下星期将会召开各国总参谋长讨论和平计划，准备保障乌克兰未来的和平。但是马克龙补充说，欧洲军队可能不会参与军事行动，一旦签署和平协议，欧洲军队就会在乌克兰保证充分尊重和平协议。欧洲的实际行动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仍然需要外界继续观察。而暂停对乌克兰的部分援助之后，美国就开始关注中共。4日，美国国务院网站将中国共产党 CCP 和中国人民之间划出明确区分，为华盛顿将北京政府而不是广大民众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定下基调。同一日，川普对中国再加征10%的关税生效。4日晚，川普在国会演讲，民主党人虽然全程都黑口黑面不鼓掌，但是对于白宫随后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专门办公室，负责统筹政府对造船业的支持和发展，就表示支持。包括前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向路透社表示，美国造船业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现在正是采取行动的时机，不单只要对付中共的政策影响，还要重建美国的海上实力。而在海上实力方面，除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上个月建议对所有进入美国港口的中国制造船只征收最高$1,500,000的费用之外，美国投资公司贝莱德就斥资$2,280,000,000向香港富豪李嘉诚旗下公司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简称长和）收购了巴拿马运河两处中共控制的港口。而在军事方面，川普仲要求美国政府效率部 DOGE 审查包括美国海军的军事采购计划，提高核动力船澳工人的薪金，同时制定北极地区的安全战略。这一系列的政策标志着美国政府正在积极反制中共在海事领域的影响力。而川普打击中共最痛、痛得最深刻持久的，还是累积对中共加征的关税已经到了33%。本来打土豪、分田地、不择手段给中国人过好日子的承诺，令中共有了执政合法性。而3年疫情，习近平搅和了这一切，现在唯一指望的对外出口就被川普33%的关税打残。走投无路的时候打台湾，或者是中共维持政权唯一的一招了。6日，中央社消息，台积电将会对美国再投资至少$1,000,000,000， 同时指出旨在参与美国人工智能 AI 发展。国防院学者黄秀文指出，台湾可以考虑预先布局无人战争，针对美国 AI 军事应用进行早期投资或者资助，加强应付未来中共各种无人战术的防卫能量。现在台湾已经用 AI 将自己和美国的未来战争绑定在一起，中共攻打台湾相当于去抢夺美国的武器，内外交困底下的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出路又在哪里？自媒体人蒋网正5号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发表了一张截图，显示今年中国将会举行阅兵，是习总最后一次阅兵，将有合交代得很清楚，好好搞。蒋网正还附带了一个去年一集节目的连结，题目是习近平没有第四个任期，三中交，四中稳，五中卸，六中退，一成定局。除此之外就没有做过多的解释，这样最后一次阅兵又是什么意思呢？时事评论人士李牧阳分析说，如果今次是习近平最后一次阅兵，那很可能就是习近平要离开中共党魁的位置。有多个预言都显示习近平是中共最后一任党魁，也就是不会再有下一任，他就是中共的掘墓人。如果习近平下台，中共亦都会跟着垮台，这样看来中共解体咪就是指日可待。观众朋友，你又会不会认为今次是习近平最后一次阅兵？如果你认为会的话请按一致，如果你认为不会的话请按二致，又或者你有其他意见亦都欢迎留言给我们。每年中共两会召开期间，各地政府都会大幅提升维稳级别，严防访问同意见人士到北京。不过今年在财政压力底下，维稳手段有所调整，关键监控对象仍然受到严密打压。据大纪元6号报道，北京疫苗维权人士钱大龙在5号被当局强行送去广西桂林旅游，预计两会结束之后才能够回北京。钱大龙因为接种科兴疫苗之后瘫痪，虽然康复但是身体受损，到现在维权都没有结果。2月28号，5名重庆访民搭火车前往北京，在途中被人跟踪报案，结果抵达北京西站之后就全部失踪。另外2月27号，武汉访民方宁和朋友在北京街头跑步，突然被不明的黑社会人士强行拖上车，到现在下落不明。上海意见人士宋家雄透露，今年上海派出大约1000名维稳人员到北京接访，确保零上访，至少有11名访民被运入黑监狱。其中上海访民崔群3月2号凌晨在前往北京途中被地方政府维稳人员绑架之后失踪到现在。访民吴宝林在上海虹桥火车站被不明人士围殴。访民余中欢妇女就为了躲避维稳被迫中断治疗。不过据讲，中共因为资金短缺，导致部分地方政府减少了维稳开支。例如贵州意见人士桂峰以往在两会期间会被强制旅游，但是今年只是被要求留在当地。知情人士说，上海仍然有财政盈余，所以暂时还能够维持大规模维稳迫害，而其他地方政府因为财政困难，相关镇压经费有所削减。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会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之前，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呢基本上都恢复好翻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咗，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宝和宝气18味是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征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六号，俄罗斯战略研究所 RISS 首席专家灭缅斯基在接受俄罗斯媒体 RT 采访的时候表示，华盛顿非常认真地考虑马上改变乌克兰政府，同时在乌克兰举行选举。灭缅斯基认为，在美国政府代表看来，权力更替只有通过以下的方式才有可能，包括冻结军事行动，然后举行选举，之后就和新政府签署一些协议，这是川普认为最合理的计划，而且他正在非常公开地明确地推行该计划。美国外交的传统不单是和当局合作，而且要和反对派合作，无论是规模庞大的抑或是微不足道的人，都有进入议会的机会。白宫希望的是一是就罢免泽连斯基，一是就坚持给他接受他们的条件，所以他们可能已经开始为即将举行的选举做准备，同时和所有可能在选举中起到作用的人合作，所以有一些接触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前政客媒体获悉，川普的支持者在和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和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所在的政党部分成员进行秘密谈判，据说他们讨论了在乌克兰迅速举行总统选举的可能性。季莫申科有天然气公主、乌克兰铁娘子之称，是乌克兰大亨和政治人物，现任乌克兰人民代表，曾经两度任乌克兰总理。波罗申科在2014年到2019年担任乌克兰总统，在2014年的总统大选第一轮就以 54.7% 的选票成功当选，他曾经表示不会放弃对克里米亚的领土主权。台积电董事长倪捷嘉日前在白宫和川普共同宣布加码对美国投资千亿美元之后，3月6号回到台湾，并且和赖清德总统一起召开了记者会，以具体行动展现政府和企业站在一起，一使公众对他变成美积电的担心。在记者会，倪捷嘉再次向台湾国人讲明台积电的布局和背后的战略思维，有四大重点。第一，台积电加码对美国投资不是出走台湾，而是壮大台湾。倪捷嘉以台湾第一人姿态在白宫开记者会，向世界宣布重大消息，象征台湾实力已经强大到能够站在国际舞台。第二，以台湾为本，以世界为目标。在 AI 浪潮之中，台湾政府和台积电将会以台湾为关键支点，布局全球，紧扣赖清德经济战略，令台湾成为最安全信赖的非红色供应链关键。第三，产业布局背后是政府战略规划。川普上台之后，他的执政团队和台积电管理阶层一直都有密切联系，而台湾政府亦都充分掌握海外投资项目，同时扮演关键的协助角色。台湾会和美方加深合作，同时在变局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第四，台湾政府是台积电和产业的最大后盾。赖清德总统和倪捷嘉董事长并肩出席记者会，已经坚定传达政府会和产业站在一起的信号。而赖总统亦都交付台积电在世界上维持技术领先、建造冠军国家队的任务。相比起中国大陆的私人企业就没那么幸运了。日前网络流传出一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重造的说话，他说现在民营企业家的普遍心态是 需要我哋系无奈嘅选择，消灭我哋系崇高嘅理想。而台下响起嘅竟然系一片掌声同埋认可嘅笑声。南韩军方同驻韩美军喺浦川市举行嘅联合实弹演习期间，因为操作失误，造成15人受伤。两架南韩 KF-16 战机飞行员疑似系输入错误坐标，将八枚 MK-82 炸弹投向浦川市住宅区，一部货车差啲就被击中，而炸弹爆炸嘅一刹那被监视器影到。目前军方已经停止演习。事发喺当地星期四上昼，炸弹坠落喺浦川市一条村庄嘅大桥附近，波及多间房屋同一间教堂。当时南韩军方同驻韩美军喺浦川市嘅圣俊训练场举行空中同地面实弹演习，为下星期嘅年度联合军事演习做准备。据韩联社报道，两架战机原定要向靶场各投袭四枚 MK-48 炸弹，但系飞行员就输入错误坐标，将所有炸弹投向距离靶场大约8公里嘅住宅区。由监视器嘅画面见到，一架货车喺路上行驶，炸弹突然坠落喺距离货车大约10公里嘅地方爆炸，火球同烟尘立即淹没货车，车上两人身受重伤。司机话当时正在开车，突然听到砰一声，之后就乜嘢都唔记得。醒翻之后发现自己喺救护车里边。目前有15人喺呢一宗误炸事件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一人被炸弹碎片击中颈部，紧急送院经手术取出碎片之后已经转入深切治疗部，而车上另外一个人就肩部截骨，目前正在治疗。南韩空军已经就事故造成平民损失深表歉意，希望伤者早日康复，同时成立事故应变委员会，将会调查事故的原因和审视损毁情况。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